嘿，我们来紧急插播一下啊！其实，罗浩源呢，他其实今天来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演出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这个剧名叫做《北纬22度咖啡店》。好，这个剧目呢，其实是在我以前在念硕班的时候，我们创作的一个音乐剧，这样。对，那他在今年的5月3号跟4号在台北的水源剧场，就在公馆那边的一个水源市场的楼上。
是。
对，那5月3号呢是晚上7点半。那5月4号是下午2点半，
是，
对，那在那个两厅院的线上平台都可以买得到。
是，好，那我其实我一直都鼓励大家去买原价票啦，吼，不是说打折票不好，而是说其实现在做剧场其实都还蛮辛苦的。
没错。
啊，他是从哪里来？
澳门，
澳门。
因为这出剧原本是从中文版嘛，
是，
就华语版，
是，
然后来导演是澳门人。
是，
他是我研究所同学，后来就回到澳门以后就重制。
是，是。
对，那这个节目的这个剧的所有的曲都是我做的。对，因为当然他们有新增一两首新歌了。因为他们后来换成粤语的时候就改成他帮我填他填词，然后我变我作曲这样。
好，所以你是属于就是写歌词啦，在这一组
写曲。
写曲，那我跟你讲，我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看看他的那个词曲创作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说谎啊？那就是要跟大家还是来推荐一下，那我应该会去看，然后自己买票就好了。
好，谢谢，
好，
谢
那而且我有要我不买折扣票哦。
谢。
我就直接到两，不过两厅院只有好像有八折，
有八折，对对对，
对，九折
你
八
该
折
折
这
就
样。
折吧。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然后歌词是你的朋友，
对对对，他是那个该剧的导演，
是
对。
是，我有就是在没看过先推哦，有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在他已经演过了，
没错。
他一直在外地演过的时候，他会再重演。这代表他其实应该经啊，不是他应该，他经历过一些票房或者是口碑的考验呐、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看一下哈。那这个是讲咖啡店的故事，
讲人生，
哦，爱恨情仇，
亲情、友情、爱情都有，对，不同面向都有。
是，全长大概多少？
大概一个半吧。对，差不多。
其实是好事啦，不要太长了。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现代戏剧，头尾丢给我，就丢给我3点钟。
哦，天哪！
对呀、啊，那个不要说老人家，连我都受
受
不
不了，
了。
对
对
啊。
啊，所以我现在连看电影都不差，看超过3个小时。对，好，那所以欢迎大家哈、透过两厅院电脑，两厅院售票系统是 OpenTix 吗？
哎，open take，
是 OpenTix 嘛，吼，
对，
大家可以上去买啦，吼，那两厅院之友有打九折啦，吼，好啊，你如果是残障，可以打5折，一位陪同的家人也可以获得5折啦，吼，啊，我觉得水源的，无障碍的服务也不
也不
错，
错，
吼，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哈，买一张票啊，买2张票哈，或者是揪团来一起来看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真的到这里，谢谢大家。因为我没脑，所以常常忘东
没
忘
关
西。
系，
好
欢迎你们来，
好好，谢谢浩
谢
源，
谢。
后来是做舞者，
起家吗？
对
对。
不对？对，起家是舞者，你。不不，
起家哦，
是你刚开始
是以舞者为主。
以舞者为主，啊，现在还做舞者吗？还是主要做编舞比较多？
现在哦，现在其实做编舞比较多。
做编舞比较多，就是不太跳了，是这样子。
应该说，比较早跨界。
哦，比较早，啊，你现在几岁啊？
33。
哦，33，其实你还很年轻啊。
对啊，比较早跨界。
哦，夸张，就是说从舞蹈界跳出来的意思。
舞蹈跨歌唱跨剧场，
好，那你也作词？
现在最近开始作词，
是，
对， 然后还有最近开始学，去年暑假开始学编曲。
你是不是有哦？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讲啊。那你是因为我印象中，我会都是再注意到你，其实是因为你参加歌唱比赛。
对对对对，客家的。
对，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一段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稍微来讲一下，然后好，那我们就做个开场哦，吼。
直接这个路吗？
哎，对，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线刚刚断了，所以有点糟糕。
哦对
啊、
是啊，
对
啊，
吼，哎，其实他们声音也不差。
是，
我讲实在话，现在是真的是这样。好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大哥斯乐园的现场，我是伟琪，大家过得好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一位朋友，那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时候是在校园巡回的时候认识的。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相处了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因为那个场次蛮多的哈。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浩源。
是，
你能不能把它
拨掉？哦，没关系，他很关心我，他怕我太热哈、
啊。不是不是，我真的怕是因为穿了。
对对对，好，那您是罗浩源。
对。
那你是客家人？
对，我是纯种客家人。
纯种客家人、嗯，可是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是客家人，
就长得比较不像客家人。
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是演员嘛，
对，
然后来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舞者、嗯、dancer，
对对
对，啊，你是那个台北体大，
台北体院动态艺术学系，对。
其实真的蛮多人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没错。
嗨，那你们每天都在跳街舞吗？
嗯。
Every day。
一二四五。
一二四五。
对。
所以其实也就大概四天左右。
差不多。
啊，如果周末假日的话。
周末假日其实也在跳了。
因为表演嘛。
就训练自己。
哦，训练自己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舞蹈的一些。技能部分啊，或是肌力啊等等的。
可是你在学校就已经在上街舞课了耶。
对啊。
啊，所以你六日继续上街舞课。
有上，还有一些教课啊，接工作等等。
哦对，所以你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啦。后来因为我，你可以讲一下你在学校生活的状况吗？
学校。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独行侠。
哦，独行侠什么
意思？就是说可能六日我都要教课啊，或者是接案子等等。对，可是因为大学生活嘛，大家很多都是要出去玩啊，
对啊，
去别的地方干嘛的，
联谊啊，
联谊等等，抽钥匙啊那些的。
对
对，可是后来我就是很，应该是我还因为我自己从高中就来台北北漂了。
你是苗栗人是不是？
中立人，对，所以高中就来台北自己一个人来念书，这样，所以就是要赚生活费啊、房租啊等等。
也希望自己节省一点吗？
嗯，就努力赚钱，对。
好，那你说你现在已经跨界比较早的意思是你现在其实不是全然做跳舞的工作？
哦，没错。我在高中毕业后就考了一张美容证照，
美容
美妆就是彩妆证照。
哦，彩妆真的假的？
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跳舞不能跳一辈子，
是的，
因为身体的机能有限。
是，
对，我那时候就想了一个职业寿命最长的，就是彩妆。
哦，对。
对，我就很早就很有远见，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跳街舞的范畴跟市场比较有限，对，所以我就让自己比较早一点跨界这样。对，就跨了，剧场啊、导演啊、戏剧啊等等的，对。那是因为去了上海以后，我那时候念硕士嘛，在台艺大念硕士，然后念硕士就发现，哎，去完上海以后我才回来后发现觉得自己的文化很重要，因为我在那边我只要讲自己的方言，大家都听不懂我讲的秘密是什么，就觉得一种空间的一种存在感，对。那后来回来后发现就觉得，哦，天哪！台湾的客家文化断层也太严重了吧，就是确实政府有很多鼓吹一些社团活动啊干嘛的，但大部分都偏英法族，对，讲白了真的要能够落实到年轻人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的实践性指标没有那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啊， 我要考博士班好了，对，我就想要考跟又是写跟客家文化断层现象的一种优化的一种方案的研究计划了。可是后来就没有考上，然后算，那我就把这个转化成我的创作，然后透过舞曲，透过这个短影片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认识客家，然后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推广。
因为我其实不是客家人，我是闽南人。那我觉得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母语跟我有很大的断层
啊。
因为读
闽南也有，
对，我上课以后啊，就是全部都是讲国语，人家讲的是说怎么讲方言罚多少钱，我没有经历过这一代，因为我可能就在天龙国读书，
苗栗吗？
不是，我在宁夏路。宁夏夜市旁边的
哦，我知道，
对对对，那个地方叫蓬莱国小
啊，我知道，就宁夏夜市旁边的国小啊，
对对对，
哎，停车场啊，
对，然后我们只有七个班，
哇，
对，那所以好像也没有人因为讲台语被罚，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说，哦，我在天龙国留学，所以我只会讲国语这样子。那你是小时候都讲客家话了吗？
其实小时候他们常讲常听，可是因为爸妈因为也很早来中立工作嘛，可大部分工作交集都是讲喉咙尾，就是讲闽南话，
对，
然后他们就会，因为我家住在眷村里面，所以五湖四海的音都有，就是说隔壁是上海的妈妈，对面是福建啊，各式各样的，对，所以还有云南，哦，云南特别多，因为那时候国1949国军撤台嘛，所以很多云南的兵跟将，对，所以很多就是在这个多语系的环境当中，你知道那时候我念一到十啊，都会把客语跟闽南语给混在一起
啊，真的、哦，
对，比如说客语是讲1234567890嘛，好，我就会讲成1234567890，就会混在一起这样，然后自己就那时候就更小点去，然后算了，我就气到我就不讲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母语教育的一个失败点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小的时候想要说台语，也都被笑啊。
你是被同学笑吗？
不是，被家里的人啊。
哦，对哦，真的，嗯。
我爸爸妈妈就说：“哦，你讲台语不认得，你卖讲这样子，类似像这种，所以我就像如你所说的，就是会生气，然后就不想说了。
欸，我是说真的耶，因为以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就是他就觉得，欸，你没有讲好，然后就觉得很，我们讲瞎面子，就是很丢脸的意思。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在为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就被打枪了。
嗯，
那当然我就不想要啊。
哦，虾面子是这样说吗？
对，虾面子。
虾面子。
对，虾就是很丢脸的意思。
好，那我要把它学起来。对对对，其实语言呢，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常常都是讲脏话，或者是。
哦，学最快啊！
学得很快，这样子。那你既然说家里附近全部都是外省人，
对，
好，外省人环境，那你什么时候觉醒说，我想要好好的讲客家话？
是在我哇，大概30岁、31岁的时候。
啊，不是最近，你才30出啊。
33啦。
哦，是。
对对对，大概29、30啦，应该是那个时候。
是。
因为那时候我是期许自己30岁以前要去别的城市看看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去完上海回来了以后，才发现哇，母语很重要。可是你要那种单教材学啊什么干嘛，我就觉得很乏味，而且你也没有人可以练习，而且你练习他的时候，因为我讲白了，因为我爸跟我妈讲的客家的腔调不同。
哦，是啊。
有分腔，对，我们目前台湾是四海大平安，好，四就是四线，就是现在很多捷运站都是公用的语言比较多，好，四线，然后海就是海陆，好，海陆其实又分海陆跟海风，好，大就是大埔腔。大埔比较多都是在台中的东势，台中东势比较多是大埔腔，平就是饶平，然后安就是少安这样子，目前有这五个。对，那我爸就是海陆，我妈就是四线， 那这两个腔调就是唱反调、
啊，
对，一个是讲高，一个是讲低，这样，对，所以从小就觉得，很不想学，因为就是语言很，他们腔调不同就有落差，那讲一讲，因为可能哎，狼可以来啊，然后就开始讲闽南语，然后我就会 confuse， 会错乱这样，直到觉醒是我从上海回来以后，我在那边念硕士嘛，念完工作了一年就回来，因为疫情就回来，然后回来就发现说哇。好，那我要来精进我的母语。可通常我学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从唱歌开始。对，我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就看课台有没有一些歌唱比赛的节目好了，或是歌唱比赛这样。就刚好有一个客家电视台的叫闹热打的一台。
啊，我知道，我有看你的片段。
对，就是它算客家的综艺节目啦。对，然后我就。吸引力法则嘛，就说我要做这件事，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样我就练了一首歌，这样一首流行的客家歌。后来就找到一个学长，然后他就帮我引荐进去，我就跟节目组联系上。节目组就跟我说：“你会唱几首流行客家歌？”我说：“一首。”他说：“好，那你练好十首再来。”对，我那时候就整个很努力的，就是练了一个计划表，三天就会练会一首歌。对，可是因为那时候客家话没有很溜。没有很轮转，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一直在拼音，一直在拼音，一直在拼音这样，对。然后就大概一个月时间就把十首歌全部练起来，这样就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对，
其实想想真的很了不起耶，我自己啦，有时候在网络上找台语的资料，其实已经觉得不是很好找了啦。对，那更何况是客家，客家有自己的客家文嘛？我跟你说，像台语，我们有台语文。
哦，有。
对，你们也有
客语汉字，
客语汉字，
对，有的，对，
所以那个要背，
那个很多人都很会讲，但是不会写客语汉字，
是，
然后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客语汉字？那其实早期就有客语汉字，只是很少使用而已。对，
那后来你学了那十首歌，就开始上节目了吗？
对，那个赛制是这样的哈，就是以卫冕者赛制为主，就是你要一直每一关都拿第一名。连续十关你才可以毕业，
就像五等奖，
类似，对，你被打下来，你就要重爬这样。
是，
对，所以那时候打完第五关的时候，就疫情又爆发，
是
第二次的时候，那时候在五月，对，然后这场比赛我应该打了快三四年吧，像奥运赛一样，对，然后后来疫情完又再重比的时候就被打下来，你知道那时候负能量就很强，就觉得说啊，算了，不要比，好累哦，因为客家歌比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歌可以唱。那有一些歌又有版权的限制，又不能唱，所以你唯有两个方案，就是可能唱的是你不喜欢的歌，不然就是你自己创作，对。
好两难哦。
很难，真的很难。
因为版权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
对，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这件事情。
对，搞不好你练好，突然说，这首歌不能唱。
对。对。那你后来有得到第一名吗？
有，我在应该是今年播出吧，对，今年播出我就在过年前的时候就拿了冠军，这样，对，
很厉害。那我会知道你拿冠军这件事情是你的前东家有发奖状给你，
前东家，
社教馆是吗？艺术推广处，
啊，艺文推广处，
还有艺文推广处，
怎么了？
我有看到你有秀。奖状，
你在艺文推广处？
不是，我不在艺文推广处，你这脸书。
哦，
我没有在艺文推广处。
哦 okay,
他们不要我，对。我去面试过一次，我才发现说，城市舞台现在变成酒红色哦。
哦对，因为就是那个艺文沙龙啊。
对
对对。
就变对，然后对啊。
你说艺文推广处有贴我的公告？
不是，是你自己，你在脸书上写说，什么你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得到了奖，然后艺文推广处还给你一张功劳奖状之类的吗？
没有，
没有啊，那是谁？
你为什么这些很奇怪的消息？
对，很对了，对。嗯对，那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消息就不要说，然后，因为真的还蛮好笑的。对，那你后来离开艺文推广处了？
对，我离开了。
是合约还是？
那个时候因为职场霸凌，对，我被职场霸凌，对，这个处单位就不要剪进去好了。对，
好，这我会剪掉。
对，职场霸凌，对。我刚进去大概两周吧，就被霸凌了。然后因为我长官员很好，所以我就是就事论事这样。所以那时候想说啊，想要离开了。就后来我想说不行，我要把这个大，因为我管亲子剧场，对，我要把这个大标案的任务完成这样。所以标案弄完以后，我就跟长官提我差不多要离职了，这样就离开了。
亲子剧场是在台北市政府
二楼的那个
市府大楼，
对，市府大楼那个
是。我觉得政府有一些场馆，我觉得更应该活用啦。哦，像除了亲子剧场、文山剧场，其实大道城的戏院也是。
这三个都是艺文推广处的，
都是艺文推广处。
你干嘛去那边面试吧？
对啊，因为我想要去上班呢。
千万不要。
是啊。
千万不要。
不好嘛。
那边流动率很高。
我因为人不好。
不止。
因为我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些地方，像是什么眷村，好，或者是红楼区，一直在缺人呢。
对对。
缺了两年，回去再看那个职缺还在。
对对。
这个工作这么糟。
现在基本上找工作很难。
是。
不是招人很难，应该这样讲。
是。
对，因为很多现在都有直播啊，干嘛的？
是。
就赚钱的平台。很多，对，所以他们未必会用这种方式，或者做这个，可能讲叫死薪水的一种工作，
就是去上班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最近，我这三年来，想要转职了。
嗯嗯。
所以那个转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做表演艺术工作者有点太辛苦了啦。
对。
对，那我就想说，还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才去公家单位。那
约聘吗？
对，约聘雇。那约聘雇的不好的地方，就他合约到了，我就是得要走。
得走，对。
对，而且我妈妈那时候我去公家机关的时候，我妈妈还安慰我说：“哦，那你也许啊，没有人来报到啊，你就可以继续做，没有这种事。”
他就是白纸黑字啊。
对啊。
对，没有缺就是没有预算给你。
对对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该说失望嘛，也是有点失望啦。但是想要去找一个正常的工作哈，就是可以做到65岁退休，这是我人生目标啦。但是好像我觉得也不好找啦。毕竟对啊，毕竟我跟你讲，我刚听到你年纪，我觉得你很小哎。
我记得爷爷属马对不对？
对。
我就记得啊，对啊，我记得我们都属
马，
对啊。
对啊，那我们差12岁。
对对对对。
对对对，12岁，还好啦。
还好啦 ，OK 啦。
因为我认识小朋友也是属马啊，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啊。结果，对他大概小我3轮吧。3轮差不多。
对，我印象中爷爷属马，对啊。
对，三轮。好，我们不要再讲我自己的事。我想每次都这样每次我约了一些朋友因为很久没有见，
对对对，
然后大家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最近好不好？
对，
哦，我最近就还好，然后就开始讲自己的事情，
偏题。
对，然后我还要拉回来，你说哦，那你呢？这样子，你刚刚有提到说，后来你现在在苗栗做，你是驻馆行政还是艺术家？
我是线上工作的行政主管，
线上工作，所以你在家里做吗？
对。然后偶尔有一些长官来干嘛，或是有接洽一些事情，我就要做。对，因为我主要是就是文案写手，对，补助案啊、核销啊等等的这些。对。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耶。
因为我以前在亲子剧场的时候，我就是公部门的这个角色。现在变成是我是这个业主的角色，我就非常理解啊，公文要怎么写啊，要怎么跑流程这样。对，
其实要学啦。
对
对，因为以前也不会啊。
嗯。
就是，而且我跟你讲，公文系统每一间都不一样哦。
对。
是真。
台北市在无纸化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无纸化根本是骗人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去我们主管的桌上，它还是一大叠一大叠一大叠，
很多卷宗要批。
对。他还是要看啊，
对啊，
那 他，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他还是好像是需要有一张纸在他面前，
还是要，嗯、
然后他要盖章，
盖章
对，签名这样才算数。
嗯，还要压巴马。
对啊，对对对对，压巴马。啊，我现在这个工作其实巴马的位置有规定
啊。不就在下面吗？
对，我有人在下面嘛，啊，有的人甚至写在自己的章上面。
不行，这样就不认了。
对，然后我们是写在，这是章，我们要写在他的右手边。
哦，右边哦。
对，右手边，然后要写整齐。
嗯嗯，是哦。
我因为这样被退文啊。
你现在哪个单位？可以讲吗？
我现在在，可以可以啊，嗯，反正很快就又要换了。
嗯，你说。
我现在在那个板桥荣民之家。
的什么单位？
有就荣民之家，我在辅导组。
哦。
对啊，你说你那时候。家里附近都是农民，
对，很多。
是啊，你会常常听不懂他们讲话吗？
常听就懂了。对，常听就懂了。
常听就懂。
嗯嗯。
好，那他们那个他们讲的也算是方言吧？
其实就是有点像走音的华语。
OK OK OK， 好，那你因为你得比赛的。得第一名哦，那得第一名之后，你有没有更多的计划？
我其实最近想要参加一些音乐比赛，就像2013年度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
嗯，
我最近还在筹划当中。
那个是很大的比赛，
它是一个蛮指标性的比赛，嗯，对。那刚好去年7、8月的时候有选编曲。才可以把我的音乐输出，对，不然永远都好像要找一些乐师来干嘛，帮我来做伴奏啊，干嘛就会觉得想法上有一些没办法达到共识，对，所以想要先参加比赛，然后自己写专辑计划的补助，嗯，对，但专辑因为它是依附在公司行号，对，所以我应该会先自己开一个公司，工作室的公司，对，然后再写专辑补助案。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棒啊！而且我跟你讲，今天你来上我的节目，我觉得你以后就会发光了，因为我曾经邀请了一位，也是客台的主持人。
我知道韦如啊。
对。
对啊。陈韦如。
对，然后后来他来上过我的节目之后，他自己在客台的就是广播电台，客语的广播电台，
嗯，讲课。
对，然后他就得到金钟奖。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哇哦，原来我是一个带财的节目哎。
真的。
带财，对啊，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快的就起来了。那我觉得客家文化又特别辛苦。
嗯嗯嗯。
因为毕竟我有时候转到客台啊，在看他们的画面什么的，我妈就说你看这干什么？对，我会被说不要看客台。
嗯嗯，
那你在工作上面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吗？
工作上哦，其实还好哎，因为我蛮感谢过去的自己的，因为现在可以很轻松，主要是因为过去所积累的能力跟能量，所以我觉得过往的蓄能造就我现在的前行的比较风雨无阻，我就觉得蛮顺畅的。对，
你说你有在上海留学交换？
对，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
是
导演研究生部。
是，
对对对。
啊，你觉得在中国上课，
对，
跟台湾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应该说，文化就差很多了。
是，
对啊，然后同学们都叫我打王者荣耀。
什么意思？打王者荣耀？
就类似传说对决啊。
哦，
对，我想奇怪，怎么上课都打这个？
哦，
因为留学生就比较珍惜嘛。嗯，对啊，然后有些老师就是，其实一些文化一些限制，所以还有些东西变得不能教。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来充实我的外语好了。我就想，那我再找一个，英文老师来上那个剧本导读。
嗯。
对，外语的剧本导读这样，就老师大概后上完2堂课就开始。我想，外国老师应该教会很活泼吧，结果就像在念课文一样。Oh, Romeo and Julia, you are my 什么？我就觉得快睡着了。 就老师一直请假，一直请假，然后想算了，我就不上课了，我就每一周搭高铁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这样，对，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就跑去苏州跟杭州啊、重庆啊，到处去玩，啊，最远就跑到了云南，对，
云南诶，你是坐火车吗？
坐飞机？哦，云南到晚上八点，天还是亮的，
是，
嗯。
纬度的关系啦，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可是要到总那个、啊、统一标准时间，中原标准时间，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旅行对你来说其实有一些养分，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很多不同的文化冲击跟滋养，对，因为每个地方的方言不同，那人文跟属性也都不同，对，我觉得这部分再来就是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建筑物吧，我觉得一些历史建筑真的让我蛮觉得很震惊，对啊，因为都是隔个几千年啊，然后不同族群文化，其实就像云南很多都叫傣族，就跟泰国很多文化很像，对。
傣族是头上有很多就是蓝凤凰那一族，
类似，对对对对，蓝凤凰，对对对，
对，对我对他们就是哦蓝凤凰。就是对乱学啦，对对对，因为喜欢看电影嘛，
对对对，
没有办法。那你在那里有谈恋爱吗？
没有哎、
欸，没有，
我就是狂冲，
是，
对，好好的旅游，好好的放松。
可是有伴侣的话，一起冲不很好吗？
因为第一个我比较大男人主义，对，就是经费的问题。对，我那时候去上海之前啊，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就跟两个朋友各借30000，我就飞了。对，就是一个背水一战这样。对，就后来留学完发找到一个工作，薪水就还不错这样。对，就觉得嗯，有智慧票价这样。
哎，那你在那时候在上海有工作吗？我说的是，那你在上海做什么？
我是做音乐剧的总导演跟教务主任。
OK， 所以你等于就是导戏，然后还要
教课
编舞。
对，教课编舞。
是，
写歌，排课，
好，
对。
那学生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我曾经啊也是听说，就说大陆的学生很拼。
跟台湾怎么比？我觉得落差太大了。嗯、就是因为可能我是在国际学校吧。
哦。
我在那个学校很贵耶、嗯。那个学校叫包玉刚实验学校。
包玉刚。
包玉刚是香港的船王。
是。
对，那个学校。入门面试的门票就要200万台币，
哈？
然后你有上没上，这个钱都是捐给学校。嗯，然后就是我在课堂上问同学问题，很像在上节目一样，每个人就说选我选我选我这样的，然后你没有选到，小朋友还会跺脚生气这样。对，我想哦天哪，完蛋了，这个主动性让我真的蛮吓到的，嗯，因为就是很竞争。没选到还会气到，
我很好奇哦，就是说所谓的交舞这件事情，
嗯，
交舞跟排舞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
不一样。
嗯嗯，
那你主要教的也是街舞吗？
哦，教音乐剧，
哦，教
音乐剧舞蹈，
是，
对对对，
因为音啊、哦，对，其实音乐剧舞蹈哈、哦，我们有看过好莱坞的音乐剧，其实就知道它的状况跟一般的。广场舞啊，或者什么其实不一样的。
剧它就有一篇剧场舞蹈了，有时候爵士舞啊，有点芭蕾啊，有时候还有踢踏舞等等的。对。
所以像是有伞啊、帽子啊，
道具有一些，对对对。
道具，就是选这个教这个东西。
就像我那时候排的是狮子王。
哦，狮子王。
所以有些动作就要比较符号性，跟兽性。嗯。而且那个就不太一样。
是。啊，那你在上海大概教书教多久？一年。
一年。
一年。
对。
那喜欢那个环境吗？
我觉得蛮喜欢的，但我在那边待2个月，我就哭着打电话想家了。
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去，你愿意再去吗？
哦，当然，我今年6月还会再去。
哦，也是一样教书吗？
去导一个毕业展，对，幼稚园的毕业展。
幼稚园
啊、哦，幼稚园哦。
你说 ，kindergarten 吗
？Yeah，kindergarten，yeah。
OK， 那其实因为我自己其实随便想都知道说，其实导幼稚园、导国小、甚至是导高中跟专业的舞者，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概念跟逻辑不大同。嗯，引导的方式不同。
是，
嗯，
是 ，OK， 好，那你喜欢这个工作？你最喜欢教哪个年龄层？
最喜欢哪个年龄层？我觉得都喜欢。
是。
嗯，因为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限。
是。
对。因为每个年龄层都会有我要学习的地方。
好。嗯，那你还要教拉筋吗？我的意思是说。
的基本功。
对，上课啊，然后就。踢不下就压他这样子。
嗯，没有，因为我去那边就基本上就是整排了。
OK。
对，基本功他们自己会要想办法。
这哦是。
对，因为我去的时效很短了、
啊。是。因为我曾经看过，好像在上海有一个也是台湾人去那边教舞的。
嗯
老师。
很多、啊。
对，很多吗？
很多、啊。
是。
对，可是就是，我觉得只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就好了。
是。嗯，好赚吗？
好赚啊！
比在台湾好赚。
超级。例如说，我台湾一个小时是400块台币。教街舞好了，我举例，我在那边就是400块人民币。
五倍。
对。但是如果我英文又好，再翻，就变双语。对。
哦，是哦。
嗯，
我觉得台湾的价钱都一直没有涨哎、欸，我连有氧舞蹈老师其实也都是20年没涨。
对啊。
对。
所以我就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所以就知道说跳舞不能跳一辈子、我一定要跨界。
是是是。
才可以提升我的产值。
是是
对
是。你真的好懂事哦。
不然这市场饱和了该怎么办？
对啊。
而且是我也蛮感谢疫情的，因为疫情。时代来的时候，我才去文化部工作，对我才做行政，因为我对市场敏感嘛。什么工作不受疫情影响，就是行政，我不用跟人接触啊，对啊。
对啦，欸，其实我觉得今天跟罗先生哦来聊天哦，也知道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人，而且不排斥任何的机会。
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棒啊。那我也很期待说，你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啦、啊。
一定要。
对，你也在主持广播节目，对不对？
最近要开始投履历了。
哦，是是是。
对。
因为我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公平，然后我觉得会讲客家话的艺人哦，
嗯，
其实我觉得很比较吃香。
怎么说？
我曾经要去。就是可以演的戏比较多啊。
嗯嗯嗯嗯。
对，那我是我只会我的客家话会的很少。
嗯。
例如港子吹刀嘞，或者是挡水沾刀嘞，就是这个等级，而且还不见得念对。那我要去面试的时候，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说我想去面试。
嗯。
然后那个在104就回讯息给我说。你会讲客家话吗？
嗯，
我说我不会。
嗯
哦，那这个工作你可能不适合。
哇。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对，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认真啊。过去我曾经有想过说我会多一个客家话，应该比较多演戏的机会吧。
嗯。
因为客家电视台的关系。
嗯嗯。对
啊。对。但实际上我也不够努力啦，不过也没关系。那我们。欸，很谢谢那个罗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嗯，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咯，差不多了。好，谢谢大家。谢
谢。